忘记记啊。
一开始先来谢谢本周的一次性投内，有杨小姐以及 Rupin Lee， 这位不知道是李小姐还是李先生或是李人，最后还留了 Lee， 不知道是暗道还是其他的暗号，如果是暗号的话再麻烦你跟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啦。那另外也要感谢付费订阅的会员，有小杨、 Hunter 以及名字都用英文的陈小姐，以上非常谢谢大家。那另外这边要跟大家说，我预计在下周会上付费订阅会员的专属内容，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会是邪教故事，所以要听的要记得订阅哦。还有本周日也就是台湾时间8月17日晚间10点，我打算在 IG 直播来念念 Apple Podcast 的留言，还有跟大家聊聊近况，那就麻烦大家五星好评留起来啦，也不要错过直播咯。好了，那么我们就来进入节目吧。本集涉及谋杀、家暴以及自杀的描述内容，如果对以上的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如果你现在正在遭遇类似的状况，也请立即寻求协助。13岁以下请勿收听。2021年8月，跟未婚夫洗衣店开着箱型车在美国境内旅行的小盖突然消失不见了。在经过了几通奇怪的简讯后，盖妈开始觉得不对劲，于是在小盖跟他最后一次联络的两周后报警小盖失踪。在这个同时，未婚夫洗衣店却在9月1日独自回到福州的家中，然而他对小盖的事情却只字不提，什么都不愿意透露。小盖究竟是死是活？他到底为什么失踪？这起在疫情期间受到全球注目的案件最终到底是如何收尾？这起失踪也掀开小盖开朗的笑容底下，其实却遭受伴侣暴力所苦。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 每周最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Debbie Petito 小盖出生于1999年3月19日，双鱼座。我觉得她的个性超级双鱼，外表也非常双鱼，是一个很有魅力又漂亮的女孩。她的出生地在纽约长岛一个叫做 Blue Point 蓝甲镇的地方。盖爸叫 Joe， 是一个企业家。盖妈叫做 Nicole， 是在公立学校当教学助理。不过他们两个在小盖6个月大的时候就离婚了，但是盖爸和盖妈仍然保持友好的关系。而且就算他们各自再婚，两人还是用很多的爱来共同抚养小盖。我记得我在看纪录片的时候，觉得他们各自再婚的对象都跟彼此很像，真的是很妙啦。所以有时候也会突然分不清谁是谁，这样子有点脸盲。总之他们再婚之后都有再生小孩，小盖也因此总共有6个继兄弟姐妹以及同父异母或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而他也乐于当所有人的大姐。上高中后，小盖在艺术方面的表现相当突出，我有看过小盖的画，真的画得很棒，而且喜欢社交的小盖有许多朋友。2017年高中毕业后，小盖就决定离家搬到篮球之神 Michael Jordan 的家，也就是北卡州的 Wilmington 威明顿居住，并且在一间餐厅打工赚钱。在威明顿待了约2年后，小盖于2019年1月搬回长岛。3月，当时20岁的小盖站在一间 Deli 也就是熟食店外遇到了一名男子。那我这边先说明一下，所谓的 daily 我觉得有点类似台湾的自助餐店啦，但是他们当然不是卖便当，通常都是卖一些三明治或是意大利面跟烤鸡之类的食物，可以说是美国大家外食的话稍微比较便宜一点的选择。而小盖在这间熟食店外遇到的男子就是 Brian Laundry， 那我就用他的姓来叫他洗衣店。他们两人聊没多久，小盖就发现洗衣店居然跟他读同一所高中，而且是大他一届的学长，于是两人觉得彼此有很深的连结，就开始交往了。洗衣店出生于1997年11月18日天蝎座，他是家里最小的小孩，上头还有一个差了11岁的姐姐 Casey。 由于年龄差距的关系，因此非常受到家里的疼爱，尤其是洗衣店的妈妈 Roberta 非常保护洗衣店。小盖和洗衣店的个性截然不同，洗衣店是一个安静内敛的人， 小盖则非常的外向健谈，虽然洗衣店才二十出头，但是很不幸的，他在高中毕业前就已经秃头了。洗衣店的朋友更狠，说他因此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10岁。但是对小盖来说这不重要，他觉得两人的连结更重要，而他们两个的感情表面上看起来也的确非常的幸福。交往没多久，几个月后，小盖就跟洗衣店一起搬到佛罗里达州，两人便住在洗衣店父母在 Northport 北港镇的家中。洗衣店高中毕业之后，他们一整家才从长岛搬到佛州的，为的就是离洗衣姐更近。小盖的个性非常的随和，马上就融入了洗衣店家，跟洗衣妈的关系也是相当亲密。不过独自搬到佛州就代表小盖必须离开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就是离开他的舒适圈啦。洗衣店成为他在新环境当中唯一熟悉的人。然而洗衣店似乎还蛮喜欢这样子的状态，因为他的占有欲其实很强，刚好也符合天蝎座的个性。据说他还曾经拿走小盖的皮夹，为的就是不想让他出门去见一位新朋友，而且还只是女性朋友而已。那这个行为其实就是亲密伴侣暴力的征兆。虽然如此，他们两人的感情越来越认真。交往不到一年，2020年的夏天，洗衣店就向小盖求婚了。但是当时的洗衣店并没有戒指，在他开口那一刻，一只萤火虫刚好停在小盖的手指上。小盖马上就觉得，这该不会是一个要他答应的征兆吧？他就答应了洗衣店的求婚，准备和洗衣店一起迎接未来。2020年3月，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等到当年疫情的状况稍缓后，两人就决定开始他们筹划已久的旅行。当年很多年轻人在疫情过后加入了越来越流行的 van life 箱型车生活潮流，他们当然也不例外。12月两人一起购买了一台白色的福特箱型车，接着将所有的家当都搬进了车子里。不过小盖不只想在全美国露营健行和观光，他觉得只要加上一点努力和运气，这趟旅行不仅会是一次毕生难忘的旅行，有可能成为他职涯的起点，那就是成为箱型车生活形态网红。只要有足够的追踪者，他就能够获得付费合作和品牌代言，继续他喜爱的箱型车生活。不过小盖的爸妈其实并没有很赞成他们的计划，毕竟小盖年轻又漂亮，他们非常担心小盖在路上的安全，但是他们也没有打算阻止他。唯一让他们能够放心放手的，就是小盖的未婚夫洗衣店会陪在他身边照顾他。2021年夏天，22岁的小盖和23岁洗衣店终于将箱型车改装完成，两人便在6月开始动身。小盖和洗衣店先一路朝北去纽约参加小盖弟弟的高中毕业典礼。6月17日他们在经过乔治华盛顿大桥进入纽约市的时候，小盖拍下车外的影片，多肉植物在仪表板上晃动着。接着小盖将镜头转向曼哈顿的天际线，影片上的文字写着 Hello New York。 7月2日他们往西前进，两天后就在堪萨斯州的 Monument Rocks 纪念碑岩庆祝美国的独立纪念日。7月4日小盖就在他的 IG 上发布了第一批的旅行照片。虽然当时小盖的追踪人数还不够让他获得任何付费的合作，但是他们两个看起来仍然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是实际上他们私底下的真相要比表面上黑暗许多。7月8日小盖在科罗拉多州的 Springs 多泉市拍下了一张照片，背景是一面画了美丽山茱萸花的彩面墙。两天后他们来到 Great Sand Dunes National Park 大沙丘国家公园，两人成功的临时取得了露营许可。经过几天露营和在沙丘上滑沙后，两人就启程前往犹他州，在 Zion National Park 锡安国家公园践行。就当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的时候，两人的状况却急转直下。2021年8月12日犹他州的 Moab 摩阿布地区警方接到一起报案电话，表示可能有家暴事件。根据目击者的说辞，他看到一对情侣在市中心的主要街道上边走边争吵，男子先是打了他的伴侣，接着在骑楼下追赶他，并且再次殴打他。两人争吵了几句后，过了几分钟便开着一辆挂有佛州车牌的白色箱型车离开了。两名警方赶到现场，他们沿着箱型车离去的方向追赶，发现他们正在开离市中心，而且车子还超速了。他们不只是超速个什么10英里，而是30英里。警方于是追上箱型车后就拦下他们。那这段影片也就是后来相当有名的一段影片，那就是警方质询两人的影片。我也把这个影片附在资讯栏中，没看过的人可以去看看。这段影片是在整个事件爆发之后才公布的。影片中警察走向箱型车往车内探视，看到小盖坐在副驾驶座上哭泣并且努力调整呼吸，而洗衣店只是看起来神情镇定， 一副很从容的样子。洗衣店和警方说话的时候态度很有礼貌，而且心情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很不错，好像一切都没有问题的样子。老实说，看到这边我真的很生气啦，就是你到底在从容个屁。这样警察大概也是这样想，就把两个人分开询问，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小时。虽然小盖的脸上有明显的淤青和割伤，他还是试图想将这起事件的责任揽在自己的身上。小盖表示，当天早上他因为在制作部落格的内容而觉得压力很大，他的 OCD 也就是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就是强迫症的意思，让他对未婚夫 AKA 洗衣店发脾气。当被问到洗衣店是否打了他时，他回答说是，但是马上补充说是我先打了洗衣店之后才发生的啦。他指着自己脸颊上的一道伤口说那是洗衣店造成的，但仍持续将他们的冲突归咎于自己的焦虑。在警方的笔记当中写说，小盖哭得很惨，几乎没办法说话。而当小盖努力地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洗衣店反应却完全相反。当警察询问他手背和脸上的抓痕时，洗衣店装出替小盖说话的样子，说他只是需要时间冷静下来啦。不过从他的回答当中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洗衣店试图将小盖描绘成加害者，而他自己则像是个受害者。根据洗衣店的说法，他们是在早上准备上路的时候开始吵架的。他说自己上车的时候脚很脏，小盖不喜欢，于是两人就开始大吵了起来。他们下了车之后，小盖就朝他丢手机，于是洗衣店就把小盖推开，并且把两人都锁在车外，然后试着离小盖远一点点透透气。而警方推测这可能就是目击者所看到的争吵情况。然而夸张的是，尽管小盖是哭得最惨脸上有伤的人，警方最后却认为洗衣店才是需要被保护的那一方。在一阵讨论之后，虽然他们应该要做的是依法将施暴者 AKA 小盖逮捕拘留，但是他们决定这一次宽容处置，决定不逮捕小盖，而是说服小盖跟洗衣店暂时分开。警方让小盖留在箱型车中，洗衣店则是透过一个名为 Safe Haven 安全天堂的计划获得了旅馆的住宿。那这个计划很明显就是要拿来帮助家暴受害者的，真是没想到家暴别人的人居然受到家暴计划的协助，真的是相当讽刺啦。虽然如此，小盖想要把这一切抛诸脑后，当天晚上他就和洗衣店会合了。洗衣店跳上箱型车后，两个人就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上路。而小盖想当然尔并没有跟盖爸妈仔细的说明此事，而是跟他们说了其他的版本，擅自保留真相。而在一切看起来什么都很美好的社交软体上，小盖当然也没有透露任何家暴细节。相反的，小盖在当天的晚上和洗衣店重新上路后，就上传了几张他们早些时候在 Arches National Park 拱门国家公园拍的照片，试图表现出一切都很美好的感觉。其中一张还是他和洗衣店接吻的合照。在这之后，小盖继续只分享美好的片段。他的下一则贴文是在一周后，但是这篇贴文和他之前写的漏漏等分享了很多细节的贴文完全不同。这次的贴文只有一句话，是针对乱丢垃圾的简短抱怨，几乎完全没有提到他和洗衣店的旅程。接下来的贴文是在8月25日发布的，这也是他发布的最后一篇贴文。照片中他拿着一颗钩针编织的南瓜，站在犹他州一个叫做 Ogden 奥格登的小镇当中的一幅蝴蝶壁画前。8月27日，一对情侣分别叫做 Nina Angelo 妮娜和 Matt England 阿麦的情侣，正在前往参与婚礼的途中。他们在怀俄明州的一间墨西哥餐厅注意到了小盖和洗衣店，主要是因为洗衣店当时对餐厅的服务生大吼大叫，而小盖则是在一旁哭泣，不断地向餐厅员工为洗衣店的行为道歉。他们觉得小盖看起来快要崩溃的感觉，但是这场争吵并没有演变成肢体冲突，他们后来也就把这件事抛在脑后了。是在将近一个月后，妮娜在社交软体上认出了小盖的脸，而且还说他失踪了。妮娜花了一点时间才想起这件事，而妮娜和阿麦很有可能是最后一个见到小盖活着的人之一。到了9月的第二周，盖妈开始觉得不对劲，因为她已经有两周没有和小盖通电话了，这相当的反常。他们平常至少每隔一天就会讲一次电话，有时候更频繁。不过小盖并没有跟盖妈提到被警方拦下的事件以及在餐厅里的争执。不过盖妈表示，小盖曾经传简讯跟她说，她已经和洗衣店谈过了，她考虑要买下洗衣店在箱型车中的那部分持有权，因为小盖想要独自完成这趟旅程。当盖妈问小盖是否要和洗衣店分手了吗，小盖则是说没有，他只是觉得单独旅行的女性箱型车生活者可能会赚得更多。然而盖妈并没有机会知道小盖说的是不是真的，他最后一次看到小盖的脸是在8月24日和小盖视讯的时候， 当时小盖说他们正在前往怀俄明州的 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 大提顿国家公园。小盖当时听起来相当兴奋，然而五天后，也就是8月30日，盖妈收到小盖传来一封奇怪的简讯，内容写道 Can you help Stan? I just keep getting his voicemails and miss the calls. 你能帮帮斯坦吗？我一直收到他的语音留言和未接来电。这封简讯让盖妈觉得很困惑，因为斯坦其实是小盖的阿公，也就是盖妈的爸爸，小盖从来都没有用阿公的名字来称呼他。接下来的情况更加诡异，那就是盖妈又收到小盖的一则讯息，说他们在优胜美地没有讯号，但是小盖原本跟他说他们要去黄石公园呢，怎么会突然变在优胜美地了嘞？虽然觉得怪怪的，但是盖妈决定不多加揣测，耸耸肩就算了。只是接下来他却没有再收到小盖的任何简讯和电话，盖妈便开始怀疑这些奇怪的简讯并不是小盖发的，但是他还是决定先把这份恐惧埋在心里。8月29日，也就是盖妈收到斯坦简讯的前一天，当天下午5点半，怀俄明州一位叫做 Miranda Baker 米兰达的女子和她的男友在路上接到需要搭便车的男子，男子一上车就表示要给他们$200，请他们载他到某处，而这段路程其实非常的短，而且他们根本就没有跟这名男子要钱。当快要接近目的地的时候，这名男子突然慌了起来，要他们停车，并且说要去找其他人搭便车。米兰于是让他下了他们的吉普车，但是米兰和男友在几秒钟后转头看，男子就消失不见了。事后才发现这名男子就是洗衣店。同一天下午，洗衣店打电话给位在佛州的爸妈，洗衣妈表示那通电话一开始听起来很正常，但是快要结束通话的时候，洗衣店的语气突然变得很焦躁，所以洗衣妈要洗衣爸再打一通电话给洗衣店。当他接起电话的时候，他的语气很慌乱，说自己可能需要一名律师。另一位叫做 Norma Jean Jolovec 牛妈的女子，在同一天稍晚开车前往教堂，打算参与晚间的礼拜活动时，在路上经过大提顿国家公园，载了一个想要搭便车的男子。这名男子大约20几岁，身上有点臭，因此牛妈想说他大概在荒野当中待了好几天了。我是觉得牛妈很勇敢啦，是我的话绝对不会想要载一个有点臭的陌生男子。这名男子呢是请牛妈载他到一个营地，牛妈表示在大部分的车程当中，臭臭男都还算友善，聊到他正在和未婚妻坐箱型车旅行，还提到未婚妻开了旅行部落格。不过就在车子抵达营地后，臭臭男的态度就突然转变了，他突然看起来很紧张，在车子还没有停稳前就急着跳车，就像是不想让牛妈看见他住的地方。但是牛妈当时并没有多想，直到几周后看到洗衣店的照片充斥在新闻媒体当中，才意识到啊，那个臭臭男就是洗衣店。洗衣妈曾经写了一封信给洗衣店，她在信中表示，如果洗衣店有一天被捕，洗衣妈会在蛋糕里烤进指甲锉刀，让她能够逃出牢房。同一封信中，她也承诺，如果洗衣店需要处理尸体，她会帮她挖掘坟墓。洗衣妈后来声称自己写的并不是字面的意思，而且她当时并不是在谈论洗衣店和小盖的状况。由于那封信没有日期，所以就很难认定事实的真相。虽然如此，洗衣爸妈接下来的行为似乎跟信中所写的差不多。洗衣店在8月29日打给爸妈后，接下来两天他继续跟爸妈通电话，他在电话当中表示小盖不见了，不过在这之后他就没有多做任何解释。但是看来洗衣爸妈已经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因为他们马上就花了$25,000，也就是约75万台币，聘请了一名律师，而洗衣店更在9月1日独自一人回到佛州的家中。洗衣店回家之后，他们全家突然做了一场临时起意的旅行，旅行的地点是前往北方开车约1个多小时的 Fort DeSoto Park 德索托堡公园，打算在那边露营。当时洗衣店的姐姐也带着自己的家人到露营地跟他们会面，但是洗衣姐声称她当时并不知道洗衣店打电话回家说小盖不见的事，也不知道爸妈帮洗衣店请了律师，她觉得当天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这趟旅行也就这么平淡的结束了。他们在9月8日回到家里，而此时小盖还没有被报失踪。一直到9月11日，小盖已经超过2周没有跟家人联系了。盖妈于是决定正式报案小盖失踪，并且跟警方说明他最后得知的消息，就是小盖在怀俄明州露营的事。那由于他们的箱型车是登记在小盖的名下，警方决定从这边着手，开始寻找小盖箱型车的下落。几个小时后，盖妈就收到警方的回复，表示他们找到箱型车了，但是车子并不在怀俄明州，而且还离怀俄明州远得很。因为这台箱型车就停在洗衣店爸妈家门口， 而且车子从9月1日起，也就是过去的10天当中，都一直停在那边。当晚警方就敲了洗衣店家的门，但是洗衣爸站在门口打发他们，表示他们已经找了律师了，不会跟警方说任何话。不过他确认一件事，那就是洗衣店已经回到佛州的家中了，而且是独自回来的，小盖并不在他们家。除此之外，洗衣爸并不愿意更进一步说明任何事情。在接下来几天里，警方开始密切注意洗衣店一家。在这个同时，他们也在小盖最后所知的位置，也就是怀俄明州附近展开了搜索行动。而小盖失踪的消息开始在媒体以及网络上迅速传开，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一位叫做 Paris Campbell Grace 巴黎斯的喜剧演员兼作家，当时的他是一名新手妈妈，他在每日邮报上看到这则消息后，就被小盖的故事撼动了，于是就利用他自己当时有15万人追踪的社交软体平台来提高这件事的热度。他第一次发布相关贴文是在小盖失踪后的两天，也就是9月13日，他在那则贴文上附上小盖的照片，要所有的人一起分享小盖失踪的消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巴黎斯又发布了40部影片，他的频道也马上就引起了小盖家人和全球各地网友的注意。随着这个故事在网络上迅速发酵，各大主流媒体也开始大肆报道，小盖的失踪便成为疫情期间最受到注目的案件。没多久，洗衣店家门外开始出现了记者和抗议人潮，目击者也陆续现身，包括在8月12日的争吵警察拦截事件，以及8月27日洗衣店在餐厅大闹事件的目击者们。有些人表示，他们在8月底曾经在怀俄明州的荒野中遇到独自一人的洗衣店，每个人都觉得当时的洗衣店看起来怪怪的，直接跟他交谈过的人则形容洗衣店非常的易怒，神经紧张，而且举止反常，然而却没有人看到小盖。警方对于这些讯息都非常的重视，并且在小盖被曝失踪的第四天，也就是9月15日，正式将洗衣店列为 person of interest， 也就是他们密切关注的对象。9月16日，警察局开记者会表示，洗衣店正在行使宪法赋予的缄默权，而此案目前仍然当作失踪案件来处理。但是这个时候网络开始掀起了一阵猜测，很多人都认为小盖已经遭遇不测了。那么这边我先暂停一下，来讲一个在当时因为小盖的失踪而被大家广泛讨论的另一个案件。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起案件是发生在小盖和洗衣店大吵后被警察拦下的摩阿布地区，那就是 Crystal Turner 和 Kylan Schulte 的凶杀案，我就分别叫他们水晶跟凯琳。38岁的水晶和24岁的凯琳是一对拉子情侣，凯琳在蒙大拿州长大的，从小就跟着父母在山间森林里活动，对于户外活动非常在行。凯琳后来搬到犹他州的摩阿布，打算在这边工作定居，而水晶则是来自于阿肯色州，他在2019年的时候来到犹他州，并且遇到了凯琳，两人就开始交往。交往了两年后，于2021年4月在阿肯色州结婚了。结婚后的几周，两人就搬到摩阿布定居。2021年8月，由于他们都很喜欢户外活动，就决定到摩阿布的郊区做个小小的蜜月旅行 AKA 露营。8月16日，水晶没有到他工作的麦当劳上班，由于水晶旷班了两天又没消没息，非常不寻常，于是他的同事就打电话报警，跟警察告知水晶失踪的消息，还跟警察说了他露营的地点，所以警方就来到了露营林地做搜索，但是完全没有任何线索。虽然如此，警方也没有弄一个寻人小队，就这样子不了了之了。那至于每天都会跟家人报平安的凯琳，由于多日没跟家人联系，又在8月15日旷班极度不寻常，凯琳家人便马上报失踪人口。但是蛮机车的是，警察对于水晶和凯琳的失踪案件完全没有认真看待，因为他们觉得，哎呦，他们都成年人了啦，突然消失跑到别的地方生活是他们的事，安啦安啦。但是两人的家人跟朋友们都非常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认为水晶和凯琳把贵桑桑的哈雷机车丢着跑到别的地方生活，阿里西喷笑哦。既然警察不做事，还有现在有社交软体，两人的家人朋友就开始在各大社交软体上发寻人启事，寻求大众的协助。凯琳是在摩阿布一间公平交易超市工作，水晶则是在麦当劳工作，他们两个人赚的钱就改造箱型车，把箱型车弄得很舒适后，他们就一起住在他们改造的箱型车里面。主要是因为摩阿布其实是有名的观光胜地，房价其实不大便宜，那因为两人的收入都不高，住箱型车实在是省钱太多了，他们四处为家，也因此结识了不少朋友，所以两人的失踪在当地造成相当大的关注。凯琳工作的超市老板就是 Cindy Sue Hunter， 我就叫她猎人姐。 他在看到了新闻之后，决定亲自下海到他们露营的地区寻找，跟凯琳还有水晶的亲友联系，确认他们开的箱型车型号和露营营地之后，就开始到营地搜索。猎人解蛋跟警方不一样啊，他不只是看看而已，他觉得凯琳和水晶也许后来转移营地了，所以就跑到离原本营地稍微有一点距离的地方搜寻。结果他才找了15分钟，还真的就找到了水晶和凯琳的箱型车。猎人姐马上打电话给凯琳爸，跟他说这个消息。猎人姐在讲电话的时候也没闲着，开始在车子的附近搜寻。结果他还在跟凯琳爸讲话的同时，看到了一个反光，沿着光走过去，就看到了一具尸体。猎人姐马上跟凯琳爸说明此事，认为他应该是找到了凯琳。凯琳爸要马上他挂掉，打电话给警察。猎人姐也照做了。至于猎人姐为什么要亲自搜寻水晶和凯琳呢？据说是因为猎人姐的妈妈最近去世了，她觉得是她的妈妈要她去寻找凯琳跟水晶的，她更相信是妈妈领导她找到他们的。总之警方到了现场之后，在凯琳遗体不远处也发现了水晶的遗体。两人尸体送去验尸后，确认死因是因为多处枪伤所导致的。在确认两人并非自杀之后，水晶和凯琳的案件正式成为凶杀案，警方就开了记者会说明这起凶杀案。但是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两名女性在营区被杀，警方却声称哎呦不用担心啦，安啦，我们这边还是很安全，好棒棒，没事没事。这也让凯琳和水晶的亲友们都相当美颂。据凯琳的朋友说，8月13日当晚，凯琳曾经跟家人表示，他们露营的地方有个很奇怪的男人，让他们觉得非常不舒服也很害怕，所以他们打算换营地。他们在当晚到当地一个餐厅用餐，巧遇了一个朋友，他们也跟朋友说了一样的事。那由于这个案件的地点和发生的时间都跟小盖被家暴的事件相当接近，有人就猜测杀了水晶和凯琳的凶手是不是有可能是杀害了小盖的凶手呢？或是其实是洗衣店杀了水晶和凯琳，然后再把小盖给杀了。但是警方其实很早就宣布这两个案件无关的啦，只是摩阿布是一个犯罪率极低的地方，过去几年谋杀案发生的几率趋近于零，结果在同一个月就有3人遇害，
是真的非常不寻常啦。
那我现在来跟大家说说凯琳和水晶的案件后续。警方认为杀害他们的凶手是一个叫做 Adam Pinkushovchi 阿当的人，据说他曾经向其他人承认是他杀害了水晶跟凯琳的，而且还提供了一些细节。但是阿当在案发没多久就离开了犹他州，而且还自杀了，所以水晶和凯琳的案件目前还是悬案啦，真的是相当遗憾。好了，讲完案中案，我们回到小盖和洗衣店。由于洗衣店一直不肯开口，盖爸妈和继父母透过律师发表声明，恳求洗衣爸妈开口，并且协助他们寻找小盖的下落。但是洗衣爸妈并没有立即回应。公开声明的隔天，洗衣爸妈突然找了警方到家里。你以为是他们良心发现要讲出小盖的下落了吗？并没有，他们找警察是因为洗衣店也不见了。洗衣店在警方的监控下居然还是想办法出门，而且还没被发现。那据洗衣爸妈的说辞，洗衣店说他是要去附近一个叫做 Carlton Reserve 卡尔顿自然保护区践行，然后从9月14日起就不见踪影了。隔天警方派了约50名员警进入保护区搜寻洗衣店，但是没有他的踪迹。由于这个自然保护区非常大，所以搜寻起来需要一点时间。警方知道无法寄望洗衣店开口说出小盖的下落，他们便从小盖最后已知的位置来寻找小盖，那就是怀俄明州的 Bridger Teton National Park 布里杰提顿国家公园附近。警方于是呼吁任何在8月底在这个地区曾经看到过一辆白色福特箱型车的人跟他们做联系。那因为小盖当时的案件很热门嘛，所以很快就有人提供了线索，是一名叫做 Jen Bethune 小珍的箱型车生活部落格。他突然想到在8月底他的确见过一辆符合描述的车子，那由于当时小珍正好在小盖失踪的期间和家人在那附近露营，他甚至还用 GoPro 拍下了那台车，主要是因为他看到这台车在路边挂着佛州的车牌。那小珍也是来自于佛州，于是便想说要跟同乡打个招呼，但是他看到这台车上了锁，而且里面还黑黑的，想说大概没人吧，就作罢了。小珍于是将影像找出来后交给警方，而且还清楚地拍到了车牌。9月19日警方就开始搜寻小珍拍到箱型车的地区，小盖的继父还特地从纽约飞来参与搜寻。他们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就在离发现箱型车的地方约300公尺处发现了一名女性倒在地上，呈胎儿姿势卷缩着。那这名女性很明显的已经死亡了，她的身体已经腐烂了。而警方在初步调查后便请继父做了一件很残酷的事，那就是确认遗体的身份。很不幸的， 这名女子就是小盖。小盖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了3到4周了。那由于被丢在野外，小盖的尸体腐败得非常厉害，但是法医仍然能从遗体确认小盖的死因。他认为小盖的头部被钝器所伤，然后被勒毙的。而警方则认为小盖虽然被发现的时候是呈现胎儿姿势，但是他们觉得应该是凶手刻意摆放的。警方认为会这么做的人就是洗衣店。9月23日，也就是发现小盖遗体后的第四天， FBI 对洗衣店发出了逮捕令。只是他们发出逮捕令的理由并不是谋杀，而是因为洗衣店他其实盗用了小盖的金融卡。虽然警方认为洗衣店跟小盖的死有关，但是他们打算先用金融卡诈骗的罪名拘留洗衣店，然后再建立谋杀案的指控。也在这个时候，全佛州的秃头都战战兢兢的，因为他们只要在郊外被发现，就会有人报警说看到洗衣店。我一个做金工的朋友就因为开着箱型车到处摆摊旅行啊，他又是一个秃头，又有佛州的车牌，所以就因此被检举了，被警方拦下来确认他不是洗衣店之后才放他走。我当下看到这个消息真的是笑到爆炸，当时佛州的秃头们真的是无法做坏事。而在这个同时，警方继续在遍布鳄鱼和毒蛇的保护区寻找洗衣店。这个时期又是飓风季节，只要来个飓风就很容易打乱警方的搜索，他们得加快脚步才行。然而时间一久，很多人就开始担心是不是找不到洗衣店了。他要么就是无法在自然环境当中生存，要么就是洗衣店爸妈帮助他逃逸了。而事后也证明，洗衣爸妈知道的应该比他们在表面上透露的还要多。因为在洗衣店失踪之后，他们在报警前曾经自行去找过洗衣店，最后在自然保护区的入口找到了洗衣店的车，而且还在报警前就把车子开回家了，简直就是问号嘛。而且最奇怪的是，他们也没解释为什么要把车子开回家。如果是因为他们相信洗衣店还会回来取车的话，他们要不是认为洗衣店还活着，就是还隐瞒了一些事情，很难让人觉得他们没有跟洗衣店串通好吧。不过由于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洗衣店曾经去了保护区外的地方，警方仍然将搜索的重点集中在保护区。在这个同时，小盖的亲友们正在努力的接受他已经死亡的事实。9月26日，也就是发现小盖遗体后的一周，盖爸妈在纽约家附近举行了丧礼。那由于小盖的尸体仍然在接受检验，所以他们放了一个空的骨灰坛来代表遗体。很多人都来参加丧礼，包括许多陌生人，为的就是向小盖表达敬意。而盖爸则在致辞的时候说道，不要感到悲伤，因为小盖的人生并不是那样过的，他们也不应该如此。基于这个精神，小盖的家人请大家不要送花，而是将心意捐款给他们以小盖的名义成立的基金会。那这个基金会也将致力于帮助其他的家庭找回失踪的孩子们。隔天9月27日，洗衣爸妈已经有2周没有见到儿子洗衣店了。那由于小盖失踪以来，一直有抗议者、记者和业余侦探聚集在洗衣店家外要求真相。在外界的压力下，洗衣爸妈终于发表了声明，说他们完全不知道洗衣店的下落，也否认曾经用任何形式协助他逃亡。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依然保持沉默，不跟任何人谈话，包括他们的女儿洗衣姐。洗衣姐跟其他人一样想要知道真相。10月4日，忍无可忍的洗衣姐就在自家门前的草地上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表示她希望弟弟还活着，还公开呼吁洗衣店自首。搜索洗衣店的行动持续了一个多月后，2021年10月20日，警方在洪水退去后，在原本淹水的地区找到了人类遗骸。这个遗骸由于长时间暴露在大自然环境当中，经过动物的啃食和风吹雨打，基本上就只剩下骨头而已。警方在遗骸的附近还发现了一条短裤、一双鞋、一个防水袋以及一把手枪。验尸过后确认这个遗骸就是洗衣店的，虽然只有骨头，但是还是能确认他的死因是头部的枪伤。不过我不知道法医是怎么确认的啦，他认为洗衣店应该是自杀。老实说，当初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有点无法接受，因为觉得洗衣店真是个小孬孬。然而这还不是让人最气的地方，警方在洗衣店的防水袋当中发现了一些物品，包括一个小木盒、一些照片和一本日记。日记其中的一篇详细描述了小盖是怎么死的，只是这篇日记算是日记，居然没有标记日期。洗衣店声称他和小盖那天趁日落前从登山的路径返回营地，气温骤降，结果小盖就滑到水中，还因此失去了意识。洗衣店于是尽全力背着他走，一直到体力不支才停下来。洗衣店试图让小盖保暖，但用尽了所有的方法都没效，小盖痛苦到要求洗衣店结束他的生命。于是洗衣店觉得这对小盖来说是一种仁慈， 便答应了小盖。我只能说这相当胡乱啦，都要自杀了还给我说谎，倒不如什么都不要说。因为洗电的说法跟小盖的验尸结果根本就是两码子事。小盖的验尸结果刚刚就跟大家说了，我们来复习一下，是头部的钝器伤害，颈部还有徒手勒毙的痕迹，并没有洗衣店声称的神秘伤势，更没有低体温的迹象。所以洗衣店到死都还是试图掌控小盖的死因，并且声称自己是受害者，就是说哎，是小盖叫我做的哦，不是我哦，这是有够恶心哎。不过不只是我们，小盖的家人也完全不信洗衣店的说辞。他日记的内容公开后，盖妈直言不讳的说，洗衣店就他妈是一个自恋狂，没有啦，他妈是我自己家的啦，他没有这样讲。虽然洗衣店已经死了，无法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是小盖的父母仍然针对洗衣店的遗产提出了民事诉讼，就是要他赔钱啦。那法官最后也判给了小盖父母$3,000,000，也就是大约是9,600万台币的赔偿金。啊，洗衣店根本就穷得要命啊，他的遗产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所以就是他有多少就通通都给了盖爸妈。盖爸妈也将所有收到的资金全数投入小盖基金会。盖爸妈后来跟对洗衣店的父母提出了民事诉讼，指控他们隐瞒小盖的谋杀案。这个诉讼在经过2年之后，于去年也就是2024年的2月达成和解。不过和解的内容是保密的，因此不得而知洗衣爸妈是用多少金额来和解以及和解的条件。而盖爸妈和继父母为了纪念小盖，想将他的一部分留在自己身上，他们选择在自己的手背手指上都纹上了小盖生前在自己的手背手指上的刺青。一个是 Let It Be 的文字刺青，就是披头士的名曲 Let It Be， 还有一个是海浪，以及一个在三角形内的花朵。那看到这边我真的是很想流泪，因为他们一定是觉得这样子可以离小盖近一点，或是小盖就能够永远在他们的身上了。 N 台在2025年推出了关于小盖的迷你影集纪录片，叫做 American Murder Gabby Petito， 里面有洗衣店详尽的日记内容。我看完后真的是气到爆炸，里面有很多细节，欢迎大家看完后跟我分享你们的感想咯。最后屁孩的投稿是来自于 CYC 的一个小故事，他要提供的是动物真实犯罪和其他的故事。他表示这个故事是从男友那边听来的。他说男友当兵的朋友家有很多房子出租，有一天警察通知那位朋友和他爸一起去某一间他们出租的房子，结果里面发现了三具尸体，一个是独居的主人，另外两个尸体是狗狗。主人身体一半就在浴室一半在外面，是心肌梗塞走的，而两只狗狗一只是饿死的，另一只是被毒死的。为什么会被毒死？因为它饿到吃了主人一部分的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被毒死了。当下听了蛮惊悚的，但后续就没有多问了，一个水汪大眼脸。那他最后留言说，很久很久很久之前也投稿比较过大篇的文在初快，虽然到现在都还没有念到水汪大眼脸，但不想重复听到一样的故事，所以分享了一个小的爱歪。非常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个惊悚小故事，因为你的故事我就去问了一下 ChatGPT， 狗为什么吃人肉会被毒死。他说有可能是因为尸体腐败后产生的细菌或腐败物毒死小狗的。我觉得好像还蛮有道理的哈，只是狗狗真的蛮可怜的啦，没有人类他们真的就饿死了份，那吃主人我完全不会怪他们就是了，真是遗憾两只狗狗没有早一点被发现。这个小故事也不算是动物真实犯罪啦，是可怜的狗狗被独居的人遗留下来，做了想要维持生命的选择。不过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心身边独居的爱人朋友们，如果他们有动物的话更要多多关心咯。最后再谢谢 CYC 的小故事咯。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Grammophilia。